第十集。这歌声却既不渐响也不消失，叶知秋意味察觉出自己的心智出现变动，只是从西北方向慢慢的吹来一阵风。叶知秋打了个喷嚏，想到自己贸然追出来，外衣都没来得及披上，不过此时回去拿又不敢。闭眼张嘴打过喷嚏之后，叶知秋并没有意识到西北面那间房的房门口无声无息地挂上了一只白纸灯笼。八卦阵法考的是人心，心思动则天地改，这是当年师父最常说的一句话。他说所谓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意味着天地雷风水火山泽，里面包括了组成这个世界的一切基础。八卦就是这人世的天地八方，古往今来。师父的九个弟子中早夭的两人，剩下七人中八卦阵谢蓬莱学得最好，后来他选入了牵牛卫为皇帝搜罗天下的一切秘密。叶知秋学得最差，自始至终他心里只有一卦，叫江湖。今晚换作谢蓬莱，早在西北风起的一瞬间，他就会闭上眼睛踢碎东南向那间房的房门，不管那房内有什么，活的死的，粘的刺的蠕动的，空中飘的鬼眼或是地上游的两头蛇，他都不会理会，只管一头从窗户里跳出去。而叶知秋一直要到那只白纸灯笼的出现，灯笼里忽而点上了一只绿莹莹的蜡烛，才陡然心惊，他的应对之法却是武学而非八卦的那一套，以不变应万变。总算没气死他师父的事。到这时，叶知秋终于后知后觉地感到那阵西北风的怪异，也才想起师父曾苦口婆心地教过他。《吕氏春秋·游史篇》曾经曰过，西北曰厉风，然何为厉风？知秋啊，为师叫你看书，你到底看了没有啊？太史公不是在史记里约过了吗？不周风居西北，主杀生。夜宵凄厉的叫声划破长空，画阁共三层楼，24间房，其中23间齐刷刷开启，门洞之中白骨骷髅在地上颤颤爬动，蔓延的血污之中盈躯如辱，灵光闪闪的毒虫从死人七窍中爬出来，无主的坟头上鬼火盈盈发亮，每一扇门背后都是一间地狱。只有悬白纸灯笼的那间门紧闭着，但叶知秋知道那是死门所在，踏进去就会神志昏聩，陷入无尽的梦魇之中。师父说过，能闯死门者只有两种人，刚落草的婴儿和垂死的老人，前者没有过去，后者没有未来，两者皆无所畏惧，其他的尘世中人都会陷入各自的心魔，无法解脱。而那条饰有花格窗的妇道已经不见了，也就是说生门已经不见了。在阵型变换以后，他隐匿在23间房中，叶知秋没本事找到，背后沉沉的一凉，叶知秋骤然回头，却见楚云君拉着他。
知秋来。
叶知秋心中微微一动，手一探，抽出靴筒中的解腕刀，毫不犹豫朝楚云君背后扎去。嗤的一声， 这声音呢、说不上实还是虚。楚云君定住了，慢慢回过头来，他脸上长满了斑斑蛇鳞，一双美目睁开，眼眶里却是两丸猩黄的树眼，蛇瞳。叶知秋抽回解腕刀，一脚将这东西踹入背后那间房，砰的一声巨响，那间房门关上了。死门前的纸灯笼不知何时天倒两盏，西北风更盛了，呼啸的妖风中似赫赫有声，在低吼着：
杀生，杀生。
昏黑中忽然响起整齐划一的尖利声音，那是百来个妓女在同心协力的念白：
敞开雕花床，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笑贫不笑娼。今夜甜如蜜，明朝便相忘。人一走，茶就凉。人一走，茶就凉。人一走，哈哈哈哈
哈哈！叶知秋再没有听过比这更怨毒、更凄厉，却也更妖艳的声音。那不是呕心沥血、向人诉苦的声音，而是要把人一起拖入地狱，在地狱里点起火来狂欢的声音。世界上有多少妓女，就有多少这样混杂了不甘、哀痛、凄厉、自轻自贱，却反过来更加自重自爱的声音。叶知秋不禁喃喃地跟着念了起来：人一走，茶就凉。不知为何，他竟深有所感，仿佛这声音不光来自娼妓，也来自这世上所有的不幸者。勿宁说，今夜所有人都是娼妓，都是被这人间所调教、摧残、推挤与蹂躏的娼妓。叶知秋心中油然而生一股莫名的恨意，仿佛想撕破这黑色的天幕，声嘶力竭的大喊：时日各丧，于吉如皆亡，这黑色人间若能换你死灭，我愿与你同归于尽呐！胸中恨意滔天，叶知秋手握解腕刀颤抖着，忽然狠狠在胳膊上刺了一刀，顿时鲜血淋漓，神智却也勉强清醒了一些。他嘴唇哆嗦着自语：
我没有狠，那是他们的，和我无关。我是叶知秋，我不曾恨过什么，我不曾恨过什么。
叶知秋悔恨当年没跟师父好好学八卦阵，想了想，咬牙朝那两盏纸灯笼冲去。他打算的是，与其一扇门一扇门的闯，还要对付八卦阵中的诸多变化，不如直闯死门，拼一劲，说不定能够九死一生，向死而生呢。仿佛感应到叶知秋的悍勇，两盏纸灯笼中的绿色烛光骤然熄灭，灯笼无风自动，滴溜溜地打起转来。叶知秋冲到门前，飞身而上，先割了这一对让人气闷的爆丧灯笼，在脚下踩扁了，深吸一口气，抬脚便踹。
小叶，
一只手腕拉住他，文心出现在他身旁。叶知秋想也不想，举刀便刺，文心急退，与他拆了两招。
小叶，我不是幻象。
叶知秋的攻势却越发凌厉，力气十足。
那些鬼东西也他妈这么说来着。
文心在栏杆边退无可退，挺身攻了一掌，说道：
你清醒些。
叶知秋斥道：
我若清醒也看不见你啊。
文心哑口无言，一时愣神，险些被削去耳朵。他一面与叶知秋对战，一面苦想：
那我说一件我知你不知的事如何？
其实叶知秋心绪紧张了大半夜，已是强弩之末，巴不得文心是真的。不过他实在也怕眼前的还是这邪门的阵法搞的鬼，略一犹豫，停下手来：
你说说看。
这倒轮到文心为难了，他的确知道许多叶知秋所不知道的事，但其中哪一件都不能说出口，尤其不能对叶知秋说出口。他心中反复计较，精心修剪的指甲在眉毛上刮了又刮，过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也不知是对着叶知秋，还是眼前的八卦阵，亦或是操纵着阵法的人，无限忧郁地出了一口长气：
无量寿佛，你真是害死我了。还不说。
叶知秋心中打鼓，握着解腕刀的手蠢蠢欲动。文心眼睛闭了又闭，眉心一点观音痣仿佛一粒即将落下的雪珠，心中来回掂量，仍是犹豫不决，最终扛不过叶知秋的催问，他说道：
你见过宋二爷了吧？
叶知秋提起此人便有些怒意，幸好他的表情一向不丰富，只冷着脸道：
癞蛤蟆似的一个老欠婆，见过了。
文心苦笑道：
他是我相好。
叶知秋愣了好一会儿，他想，
这要是幻想，我的神智大约已经丧心病狂了。
文心的秃脑门泛着青光：
小叶，现在你信了我吗？
这世界上总有一些消息会让人一下子忘记身在何处。叶知秋不知道此时自己一副正经面孔下的声音有多猥琐，他问道：
文心，你说的是真的？你说的是宋二爷？
文心罕见的现出一丝不耐烦：
你还想不想活着出去啊？想呗。
叶知秋的回答里多少有些惋惜。文心向他伸出手来：
你现在闭眼屏气，自封耳门听功听会三学，闭在厅里抓住我的手，一会儿不管你觉得我的手变成什么都不要放，直到我帮你解开耳穴。
叶知秋意外道：
你要带我闯死门？
不然能如何，我又不会解八卦阵。听到这里，叶知秋只觉得呜呼哀哉。
文心继续说道：
我一个出家人过死门，总比你这等满心会念的俗人要好。叶知秋觉得，
他心想，这和尚居然大言不惭说我满心会念，我要是佛祖啊，就一道炸雷把这昏和尚劈入六道轮回，好好改造重新做人，跟一只老癞蛤蟆相好，什么眼光？